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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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每星期二三四在空中啊，我们的单元是叫做为神建立家室，讲的是启示录。我们的启示录已经讲到第19章了，昨天呢和各位看的是1到6节，里面讲满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神有许多的作为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也向各位介绍了7次的那个赞美啊，就是哈利路亚。在启示录一开始，在第4章8到11节这一段，就赞美神的永活，还有他的创造。接着就是第二次的大赞美，是第5章9到14节，是赞美羔羊啊，配拿书卷并且揭开七印。第三次的大赞美呢，是在第7章9到12节，这里告诉我们天上有大群众赞美神的救赎，还有他的全能。真是神的全能需要我们要赞美啊，我们不要仅仅是享受了救赎又享受了神的大能之后忘记赞美了，这是神不喜悦的。好，接着我们看第4次的这个大赞美呢，是在启示录11章15到18节，这一段的赞美是赞美主的国成立了。弟兄姐妹，主的国就是爱子的国，基督是做王的，而那个时候呢，所有的仆人，但愿你我都在其中啊，得到神的赏赐。接着看第5次的赞美是14章告诉我们，那144,000人同唱新歌赞美神的买赎。我们不要误会，这个144,000呢，这个数字并不是说只有这么多一个确定的数字，它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理想的数字。因为天上如果只有144,000人得赎的话，这个天堂实在是太寂寞了。所以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人真是千千万万，将来我们到了主的宝座前，我们也要高唱新歌赞美我们的主。这单单是咱们中国人，那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了。我们要继续的努力，让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亲属都要得救。好，接着我们来看第6次的大赞美，那是启示录15章2到4节，这里所赞美的是得胜者，他们唱羔羊还有摩西的歌，赞美神的作为。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是懂得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也要懂得神的作为。这个懂得就是了解，这个了解就是顺服。所以一个懂得神作为的人，他不可能不顺服神的。那第7次的大赞美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启示录第19章了。在第1节到第8节这一大段里，我们看见他们赞美神的是什么呢？公义，赞美神的判断，还有赞美神他的羔羊的婚娶。我们在昨天的节目时间讲了许多赞美赞美赞美，今天呢就要讲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娶。请您打开圣经，我们就先来攻读这第7节到第10节这一段。攻读完了之后呢，我就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思想神的婚宴。这个婚宴太荣耀太隆重了，我相信我们都是那个神要娶的心腹。让我们今天努力努力，加油啊，加油，爱主，遵行他的旨意。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启示录19章7到10节。攻读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认识神的话，精彩的启示录。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十节，圣经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我们就攻读完了这一段宝贵的经文。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羔羊的婚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呢，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因此我们知道，心腹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你，加上我，再加上别人，教会要有义行。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在比赛，我们来到教会是来配搭侍奉，好让我们所行的所说的合神的心意。接着天使就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先来注意，这个婚筵是在天上举行的，从第一个哈利路亚开始已经说明是在天上，这第一节啊，在十九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而所有的赞美在神的宝座的四周啊，有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四活物。在前面的这个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这些都不是人间的产物，这些都是天上原来有的。因为四活物在地上我们没见过，对吗？还有二十四位长老，他们的衣服是洁白的，他的这个洁白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之后洁白的。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犯了罪的，所以我们进到神的国度，进到神的前面都靠宝血的洗净啊。但是这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所穿的那个白色的袍子呢，不是宝血洗净的，是本来就白。那么谁是本来就白呢？当然是属于天上的了。所以这二十四位长老的确实的身份，我们仅仅从圣经看，他们是长老，在那里很有地位。为什么呢？他们的地位不是很神气，他的地位是靠近神。这一点多重要啊！我们今天在地上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就算在教会里面也会产生 许多的纠纷的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地位是靠近神，不是靠近人，不是靠近银行。有一些人是因为有钱要做长老或者做执事，有些人是因为有背景。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背景是耶稣基督。越能够靠近神的，譬如说天使吧，那都是大天使啊。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轻看这些小孩啊，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个天使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见到神的面。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那个撒拉佛，他就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不敢见神呐，因为神太荣耀了，所以可以直接到神的前面跟神做报告。可见这个大天使所招呼的是重要人物。这个重要人物啊，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重要，却是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啊。耶稣说，这个小孩子，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圣洁呢？如果我们是光明圣洁的人，我们就有光明圣洁的生活，也自然就有光明圣洁的侍奉。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心腹是谁呢？羔羊的心腹就是重生得救的众圣徒，也就是教会。这一方面的真理早就在四福音还有教会的书信当中都一再的提到了。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五节，主耶稣他比喻自己是新郎。还有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这里呢，我们的神呢是以天国的君王为他的儿子摆娶亲的筵席来比喻他福音的筵席。接着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一到十三节，在那儿有十个童女等候新郎呢，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这个聪明的预备了油，等到新郎来了，他们就能够进去与新郎一同坐席。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比喻。另外在约翰福音三章的二十九节记载了施洗约翰，他曾经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是暗指我们的主耶稣。还有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譬如说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三十到三十二节，这里以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做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谁是心腹了，原来就是我们。接着我们看羔羊婚娶的时候，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时候到了这句话常常是用在就要开始了，因为时候到了，或者是要终结了，因为时候到了。等到羔羊的婚娶时候到了，也就是敌基督者他们要被除灭了。这也是说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一小片段的时候了。说到羔羊婚娶，有人认为是个人性的，其实那是教会，那是全体性的。譬如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一到二节，还有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些都是按照整体而论的，是把教会当作已经许配给基督的童女。如果是成为个体论的话，那么个人当作基督的心腹可能会导致非常可笑的这个误解还有推理。所以在本节的经文里说到心腹的时候，他被邀请的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按照人来说他们是被邀请的，按照整体来说我们就是心腹。同时圣经以这个婚娶的象征呢，说它是代表了基督与他用自己的血买回来的信徒与我们的关系是亲密的，不可分割的。我们与我们的主就因着这个救赎，也因着这个婚宴，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结合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那些个殉道者，他们如愿以偿了，还有我们也是如愿以偿了。神跟我们子民的关系呢，本来就是很亲密的， 现在以婚姻的象征形容出来，我们就可以想到在旧约时代的先知们，他们也曾经屡次的指出以色列就是神拣选的心腹。我们首先看的是何西亚书，何西亚书第二章的十九二十节，先知何西亚说，他听闻神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这是何西亚书第二章的十九二十节，就是先知以赛亚，神也有给他启示。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五节，神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还有一位先知啊，我们的神也借着他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丈夫啊，就是耶利米。就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的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那么到了新约有没有提呢？新约也有提，无论是马太福音，无论是马可福音都有提。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十九节，施洗约翰说他自己是一个陪伴新郎的人。保罗也提过几次，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他是把他们献给基督啊，像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就是给基督做心腹。但保罗也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像那个夏娃一样的被那个蛇引诱啊而犯罪。所以女子要保守，要特别的保守自己，男子也要保守，我们都要保守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基督徒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家之主。同时保罗也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说明一对夫妻之间一个伟大而合一的样式。所以圣经有许多地方都启示这个伟大的真理。任何一对真实的婚姻关系中啊，必须有的条件也必须存在我们与基督之间。譬如说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首先有爱情，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啊，会让大家都觉得很寂寞哈，这是很矛盾的。第二呢，这个婚姻必须是亲密的联合在一起，它亲密的程度呢，圣经说得很清楚，就是夫妻二人结为一体。所以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在整个的生命中也必须要达到最亲密的程度。第三，必须有喜乐，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比爱人与被爱所感受的喜乐更圆满更伟大了。假如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让我们感觉喜乐，那么这个信仰就是一无是处。所以我们和基督在一起当然是蛮有喜乐，不只是我们喜乐，我们的神也喜乐。那我们的婚姻里也求主怜悯，让我们保持那个圣洁的喜乐。虽然有些人的家庭是不吵架就算不错了，但是必须要有喜乐，否则实在很痛苦。那么喜乐如何产生呢？就是多为对方想一点，尤其是弟兄们要注意姐妹们的心思比较细致，温柔一点，讲话的声音啊放软一点，看自己妻子的眼神呢、温柔一点。什么叫温柔呢？就是妻子说话的时候两个眼睛看着他，不是瞪着他，是看着他，让妻子觉得心里很得安慰。您要知道，一个受到安慰得到爱的妻子，她每天晚上为我们准备的晚餐都是最好的，因为只有最快乐的厨师才能够做出美味佳肴。好，接着看第四点也很重要。第四点讲到要忠贞啊，这个婚姻啊若是失去了贞洁，就不能够继续的支持下去了。我们对基督更是如此，神所要的是贞洁的妇人，清洁无愧的良心。这句话是我们的神对整个教会所说的。最后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个预言中的灵啊，就是指感动先知们说预言的圣灵啊，无论是借着旧约 无论是借着新约，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也是在圣灵的感动里写下主必快来的预言。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来迎接我们的新郎呢？
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罪虽向主奉，他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天里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罪虽向主奉，他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罪虽向主奉，他洁净我，我就比雪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他竟顾念我》。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当然顾念我们，他创造我们，又拯救我们，今天又天天的带领我们，有谁比他更爱我们呢？让我们用爱来回应我们的救主。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有一个无神论者正濒临死亡，在临死之前，他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呐，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的焦虑。他的另一位无神论的朋友在旁边一直给他打气说，
你要坚持下去，务必坚持到底啊。
可是这个垂死的人更加惶恐地说，
我也想坚持下去啊，但是请告诉我，我要坚持什么呢？
是的，对一个无神论的人而言，死亡是一切的结束，因此没有一丁点的盼望。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死亡却是另外一个美好的开始，为自己拥有这个宝贵的信仰献上赞美吧。如果这段日子有些软弱，让这个故事能再次提醒和激励你。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不欢迎基督信仰的地区，宣教士往往需要以代职身份来服务当地人。透过他们工作上的专业技能，以及日常生活的待人处事，见证基督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兴起许多愿意将专业技能奉献为你使用的宣教士。愿那些以代职身份在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蒙你保守，出入平安。愿他们所展现的言行品格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愿有更多的中国人乐意成为代职的福音使者，将你救恩的好消息传到地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时间过得好快，作文的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愿爱我们的主赐福于您，祝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